那里面其中有两个空白的地方，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填出来。啊，预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这句话是这样的哈：勿以恶小而不为，勿以善小而什么？
不为。
大家都很厉害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谁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都很厉害 ，close enough 这句话是在《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刘备在临终前给他的儿子的一个吩咐，大家都很厉害。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啊，就是说有一些邪恶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它不起眼、无伤大雅，你就放胆去做；而对于一些良善的事情呢，我们不要以为它是无关紧要，我们就把它打发掉，就不去做。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行事为人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一定会美善很多了，是不是？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有许多的学习和许多的反省，特别是在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语。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想想，是不是神告诫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哎，我们认为一点点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就铤而走险了。而对于神吩咐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哎功效好像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打发掉，就不去做。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他们在对待神的话语的态度上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至于他们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呢，今天我想就这样的一个话题，以这两个典型的人物做一个对比，我们来继续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两条道路，约书亚与亚干。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对待神的话语有什么样不同的态度，以至于他们得到的是两种怎么样截然不同的人生的结局。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亮光，告诫我们不当做的事，也提醒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化的工作，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有力量去跟随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是为你所悦纳。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要讲讲这个约书亚和亚干这两个人做一个对比。我想就先把他们的故事来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总结。我们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然后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胆怯了，没有信心进入到应许地，所以呢神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漫游了40年。那在这个40年以后呢，他们终于由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得以跨过约旦河进入到了应许地里面。那进入应许地以后，他们第一场要面对的战役就是要去攻打这个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建在半山腰，居高临下，而且这个城市呢有两道很厚的护城墙保护着，里面还住了许多的勇士。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面对的将是一场恶战，是不容易打胜的一场战役。那正在他们准备要打这场战役的时候，神特别给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吩咐。神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 往前直上。所以这个是神给约书亚的一个吩咐。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在想这个换位思考，我在想如果我是约书亚的话，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吩咐，我会怎么想？我想我肯定是可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而已，这不可能，这是神给我的吩咐。我们来这准备要打仗的，神应该吩咐我们去磨刀，应该去操练，我们又不是来观光的，我们绕城走七圈干什么呢？走七天还有最后一天要走七圈，这条命令不管怎么说都是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因为怎么可能你绕着城墙走几圈，吹响号角， 你呐喊一下，那个城墙就会坍塌呢？这个真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但是幸亏约书亚不是的，所以呢，约书亚他是按照神的命令一字一句的完全不误的来执行。所以呢，当那个号角吹响的时候，百姓呐喊的时候，这个城墙就坍塌了，然后呢，这些以色列民就可以顺势而入，攻取了耶利哥城，抢夺了一些贵重的器皿、金属的器皿，然后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用一把火给焚烧干净。所以因为约书亚能够完全的 遵守神的诫命，完全的一字一句的去执行，结果他是大获全胜。那如此伟大的胜利得来却全不费功夫，很多应着景象不愿意相信圣经的人，当然是历世历代以来都在质疑这段的记载。我想着他们拿出证据说这个是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个坚固高大的城你就绕几圈，然后你喊几声这个城墙就会坍塌，就会让你们攻进去呢？这是不可能的，说圣经岂不就是在记载童话故事吗？很多人就以此来当作是圣经的记载不可信而拒绝相信圣经的一个理由。那这是直到了过去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考古学家把这个古老的耶利哥城给挖掘了出来，这一挖掘出来发现不得了，里面有许多的证据都与圣经所描述的这个故事是有一种惊人的吻合，以至于在1990年的时候，《时代》杂志还有《纽约时报》都相继发表文章来论证这个圣经的记载的精确性。我下面就给大家举几个这样的证据，大家就可以可见一斑。首先从挖掘出来的这个耶利哥城，他们发现确实是这个古老的城市里面有两道很厚的这种护城墙，然后在这些护城墙上面呢都有这个由里往外坍塌的这个痕迹，然后呢因为它是从里面往外坍塌，那坍塌下来的城墙刚好就形成一个斜坡，那外面的人就可以顺势而入攻进城里面去了，这个跟约书亚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他们发现这个护城墙里面还有一些没有倒的部分，没有倒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下面是护城墙，那上面呢是建有民居的，是可以住人的，这种建筑结构确实有点奇怪，就是上面有这护城墙上面建有民居，那这刚好又验证了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妓女拉合，就讲到她是住在护城墙上面的，对不对？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故事的记载的精确性。那还有呢，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面，他们挖掘出了很多整缸整缸的那种粮食，就那种麦子都是被火烧成了炭的，一缸一缸的保存完好，那这就从很多的角度上来验证了约书亚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的精确性。首先圣经里面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刚好是春天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囤积了很多的粮食，这是不奇怪的。那同时呢，因为有整缸整缸的粮食，正好说明了他们这个城没有被围困很久，否则的话这粮食早就被吃光了，对不对？同时呢他们也没有想着要带这些粮食去突围去逃跑， 这个城市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围困被攻陷，从这些粮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呢，有人把这些烧成炭的这些麦子拿去做时间的测定，刚好发现这个时间就是在主前1500年到1400年之间被烧毁的，这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当然要是应着景象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借口来拒绝相信圣经，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永远正确的，让我们再次的确信做神的儿女真是有福，有神的话语来给我们做支撑。好，好像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民轻而易举的就把耶利哥城给攻破了，照着这样一个势头，他们应该把整个迦南地攻下来都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对不对？这么简单就绕城七圈就可以把这个耶利哥城给攻下来了，那要把整个迦南地攻下来又有何难呢？很可惜的是，他们中间在打这场胜仗的时候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在攻入这个城市之前，约书亚曾经这样吩咐过这些百姓。约书亚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神通过约书亚与以色列民所立的一个约，就是他们攻入到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这些贵重的金属的器皿他们掳掠来是要归到耶和华的府库当中，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所得到的这个出熟的果子是归神所有的，那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是与犯罪的这些耶利哥的人，这些迦南人与他们的罪恶是有关联的，这东西是不能留的，是要一把火全部烧干净的，不能去取那当灭的物。这是神通过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约。很可惜的是，他们其中有一个叫亚干的人，进到耶利哥城以后，他把一些金子跟银子收为己有，然后看到一套上好的衣服，也把这个衣服收藏起来，放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因为他私藏这种掠物，得罪了神，以至于以色列全营都受到了连累，所以他们下一场战役去打一个叫做爱城的这个城池，爱城要比耶利哥城弱小很多，本来他们想着这个城市不在话下的，不用全军上去，只要派2000-3000人上去就可以了，但是结果却是被打得落荒而逃，所以他们痛定思痛，他们向神寻求，神告诉他们，他们当中有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犯罪，导致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打败仗，所以呢，他们通过神的启示就把这个亚干给找了出来，然后把亚干给处死。那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似乎是亚干的全家都受到了连累，都被处决。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为什么亚干和他的全家都被处决，是因为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所以亚干行了这样的愚妄的事，招致他的全家受到连累，招致以色列全营都受到了连累。那读完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许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说，哎，神是不是对亚干过于严厉了，只不过是偷了点东西，拿了点金子银子，偷了件衣服，何至于如此呢？是不是神故意要刁难亚干呢？那这个问题呢，跟很多人读完旧约圣经所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所以一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另外一个问题跟这个前面的问题相关联的，就是很多人读完这段圣经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说哎，神是不是特别的偏心对待以色列人呢，而故意的对这些迦南人过于残酷？因为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说去把这些迦南人全然灭绝，男女老少什么牲畜什么全都要灭绝，好像是不是过于残忍？有人说那迦南人也是人呢，为什么要这样的残忍的对待他们呢？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对神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命令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全面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并不是在故意偏待以色列人，也不是故意的对这些迦南人过于残酷，而是完全是出于神公义的特性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首先我们要理解到的一点，就是当时的迦南人他们在伦理道德上是极度败坏的，是极度败坏的。如果你去读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你可以想象出来的罪行，还有一些你根本上是想象不出来的罪行，在迦南人当中是大行其道，大行其道。他们的伦理道德是非常的败坏，但即使是这样，神还在等待他们悔改，还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回头，一直在等待他们悔改。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神甚至不惜把自己的选民，他心爱的以色列人放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多年，都一直是在等待这些迦南人能够回头。很可惜的是，这些迦南人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偏，以至于他们的罪恶满盈了。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公义就要向他们施行这个惩罚了，因为神基于他的公义的特性，他不可能让罪恶是无限制的蔓延下去的。所以神在吩咐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进迦南地，要把这些迦南人给灭绝，让他们可以得到那块地为业的时候，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不是因为他们做得怎么好，而是因为那些迦南人实在是罪恶满盈，所以呢，神是在使用这些以色列人去惩罚这些迦南人，因为他们的罪恶招致的这种惩罚。所以神不是说无缘无故的要去惩罚这些迦南人，而是因为他们罪恶已经满盈。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后来他们也效法这些迦南人的恶行，故意的违背神，拜偶像，在社会当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义，以至于以色列人后来也遭受了类似的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是说特别的偏待以色列人，不是说故意的去刁难这些迦南人，而是因为这些人的罪恶满盈了，招致了神的惩罚，这是神的公义所决定的。不管是当时的亚干，还是当时的迦南人，还是后来效法这些迦南人的以色列人，这些遭受神惩罚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成了人类的败类。所以呢，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里面长了一个肿瘤，身体里面长了肿瘤，你要为了保全着整个身体，你需要把那个肿瘤取出来，否则的话你整个身体都会败坏。那要取出这个肿瘤，这有点像是医生给你动手术，那个过程是痛苦的，那过程是痛苦的，要把你的身体割开是要流血的。而且呢，你把肿瘤拿出来，你发现这个肿瘤附近还有一些组织目前好像还没有变坏，但是你过几年也会变成另外一个肿瘤的话，那医生是要顺势就把它给割掉的。好像是伤及了无辜，但其实是这是为了要保全整个身体。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这完全是因为人的罪恶所招致的一个结果，否则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神的心意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就知道并不是说神故意的在偏心对待以色列人，而故意的去要刁难这些迦南。好，从约书亚跟亚干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 特别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上，他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约书亚我们看到什么？他得到一条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似乎是很离奇的这样的一个吩咐，但他没有问为什么，他没有向神祈求说，哎呀神，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一喊呢，那个城墙就会坍塌，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去做的。我们是不是时常会这样想，神给我们一个吩咐，我们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搞不清楚我就不做了，是不是呢？但是约书亚没有问为什么，他就一字一句的就去做了，他换来的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而亚干呢，亚干他得到的是一条必须要遵守的非常清楚明了的一个诫命，但他却是完全的藐视，完全的藐视，故意的去违背，结果换来的是一个惨痛的灭亡。这就是对神的态度不一样而导致的两种不一样的人生结局。这就让我想起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吧，一起来。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们看到亚干的态度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书亚的态度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亚干的道路就是堕入到这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这种试探里面不能自拔，以至于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都要过去，都要灭亡的。而约书亚的道路就是遵行神旨意，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导致的是永远长存，这是走向永生的，为神所祝福。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走上亚干的道路，怎么样才能够走上约书亚的道路呢？有两点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贪爱世界，不要去贪爱世界。亚干之所以会犯罪，就是因为他对世界存有贪念，他经不起这个世上财物的这种诱惑，以至于在这种贪念之下，他会把神的话语置之度外，故意的去违背神，这是他犯罪的缘由。其实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诱惑人，这是撒旦一贯使用的伎俩，一贯使用的伎俩。当年他对夏娃的引诱就是从这三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诱惑夏娃，以至于夏娃没有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导致整个人类都与神的关系断绝了，整个人类都堕落了。这是撒旦常用的伎俩，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而且呢我们还要必须小心的，就是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心存贪念的，也是心存贪念的。撒旦之所以会使用这样的伎俩，因为他是知道我们对这些诱惑是有反应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小心，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在这些方面是心存贪念，以至于这些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以克制，而不至于被撒旦所掳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我们先来看看肉体情欲的贪念。肉体的情欲主要是表现在我们对物质生活、对物质享受的这种追求。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来自物质上的这种诱惑其实是很真实、很浩大的，这也是亚干所面对的诱惑。你每每打开电视，你看到那些广告都在告诉你什么？就是你缺少这样东西，对不对？ 如果你有了这辆车子，或者有了这双鞋子，或者是有了这套衣服，或者是有了这一套的化妆品，你的生活就美满了，你就完美了，你的生活就会舒适很多，舒服很多。这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这就是亚干的一生的写照。因为他贪恋钱财，所以呢他对神的话语置若罔闻，以至于招来了许多的愁苦。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也说明我们心中确实是有贪财的倾向，有贪财的倾向，否则圣经不会这样说。我们想想是不是呢？我们必须时常的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我们面对钱财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是不是对突然间发一笔横财 还有这样的这种突发奇想的这种念想呢？我们在利益当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着可以放弃我们的原则，特别是我们信仰的原则呢？我们对别人的丰裕是不是心存嫉妒呢？我们在使用钱财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钱财呢？我们是把它抓得紧紧的，仅用于自己的事情之上，还是我们愿意去与别人分享，还是我们愿意去把它奉献出来来从事神的事工呢？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加以克制的话，我们很容易是会被撒旦牵着鼻子走的。那我们来看看眼目情欲的贪念是什么。眼目的情欲主要是讲到我们在寻找这种感官的刺激，这种诱惑也是时常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很多时候你不小心上了一个什么网站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些图片蹦出来，引诱你去点击它，进到一些色情网页上面。圣经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人的眼目有多可怕？是永不满足的，就像阴间和灭亡一样，多么可怕。这种眼目的情欲，这种试探，让我们去关注一些，把我们的眼光停留在一些我们不应该关注的东西上面。对于很多的弟兄甚至有些姊妹，这可能就是讲到这种色情媒体、色情网页的，我们去对它的着迷。我最近看到一个在美国这种对这个网页使用率的排名，很有意思。这个网页使用率就是使用最多的网页前五名，我想大家不会感到什么意外。 Google、 YouTube、 Facebook、 Amazon、 Yahoo 前五名，然后下面的第六、第七、第八名全部是成人的色情网页。人的眼目就像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一样。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去使用这些网页，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非常的警醒，我们在这方面是心存贪念的，就是永不满足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知道这样的诱惑是非常的真实的。我们再来看看今生的骄傲的贪念。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去看重那些外在的优越，看重外在的优越。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讲到，就是一些虚浮的东西，是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贪图虚浮的荣耀呢？表明我们心中对这种虚浮的荣耀还是心存贪念的。那想想是不是呢？这种贪念会让我们生活在一种虚华当中，一种虚浮之中，我们会在其中迷失的。 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外表，我们的长相，对不对？我们很注重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别人对我们的意见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成就有多大，还有我们的孩子的成就有多大。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呢，当我们沉迷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生活的唯一的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把它放在神的地位之上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让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让我们深陷这种虚浮的荣耀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撒旦也是用这种我们对这种虚浮的荣耀的贪念来诱惑我们，使得我们走不出这个怪圈。那为什么我们要克制这种对世界的这种贪恋的这种心态呢？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态加以克制的话，我们会时常的被撒旦牵着鼻子走，我们会被撒旦引诱而犯罪，时常堕入到这种罪恶当中的时候，那个结果是相当严重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勿与恶小而为之。虽然你以为你自己好像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并没有得到马上的惩罚，并没有得到一些什么坏的结果，但你要小心。在民数记32章里面讲到，神给了以色列人许多的吩咐，在吩咐完他们以后，神特别这样告诫他们，告诫他们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亚干他偷了这些钱财，他偷了这些衣服以后藏起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得逞，他以为已经相安无事了，他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罪追上了他，他被清查了出来，连累了自己，连累了他全家。圣经里面像亚干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参孙是跟随眼目的情欲的，最后怎么样，他的眼睛都被挖了出来。大卫追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之后刀剑不离他家。所罗门也是被罪追上了，包括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那七哄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罪也追上了他们。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克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念，否则的话，当我们的罪来追上我们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想看到的情形，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情形。那要克服对世界的贪念，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法宝在哪里？其实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年撒旦也是从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个方面来试探主耶稣，但耶稣是怎么样击退撒旦的？耶稣就是用神的话语，通过遵行神的旨意来击退了撒旦所有的诱惑，以至于他可以战胜撒旦，以至于他后来可以完成这个人类的救赎大功。所以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也是约书亚制胜的秘诀，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单纯的顺服神的旨意，不需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去做，然后得到的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很可惜的是，我们时常并不是那么愿意简单的来遵行神的话，是不是呢？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往往会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 那想想是不是？举个简单的例子，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凡事祷告，我们要时常祷告。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态度是，哎，光祷告不行吧，还是要自己去做事啊。或者我们说，既然神全都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我们说我们这个原理都搞不清楚，我祷告干嘛呢？对不对？我没有看到这个祷告是神吩咐我们的一条命令，你搞得清楚你要做，你搞不清楚也要去做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神在那里较之，一定要我们自己通得过我们的理性我们才去做，这个就不是在简单的在遵循神的话，这是我们需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要遵循神的话好难啊，做不到啊。其实要遵循神的话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问题。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哎，你会觉得，哎，为什么遵守神的诫命不是难守？好像觉得神说的好多话好难做得到。关键在于你对神的话有没有那种热爱，关键在于你对神有没有那种爱。你对他有爱，你对他的话有那种爱的话，你做起来不会觉得难。我前段时间回中国去探望一位长辈，然后在聊家常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的孙女正在练芭蕾舞。要练芭蕾舞呢，自然要练功，对不对？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要练这个劈叉，就把两条腿拉成一字形。那很多人就在地上坐了，能在地上拉成一字形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小女孩，她的老师对她特别器重，她不让她在地上坐，她是落的砖，落起来，然后让她的两条腿架在那两落的砖上面，让她还要把身子挺直，还要把她拼命的往下面压。所以她的身体是这样上来的，不是没有地的保护了吗？是这样形成一个弧形这样上来。在成年人看来，哇，这真是一个大苦头，好难啊。看上去这个小女孩是在吃苦，但是这个小女孩时常的在嚷嚷，就是她自己练功的时间不够，她老是吵着要她的母亲带她去练功。对她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非常愿意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原因是她对这个事情她有这种热爱，当她有这种热爱的时候，她就不会觉得这是吃苦，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而是轻而易举，非常愿意去做。我们怎么样面对神的诫命，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我们认为遵守神的诫命是在吃苦头吗？是在吃亏吗？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当我们对神的爱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遵守神的诫命是在吃亏的，是在吃苦头的。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必须要牢记这一点。那我们怎么样靠着遵行神的旨意来克服肉体的情欲呢？我们刚才讲到，肉体的情欲是很实在的，是撒旦所用的伎俩。我们怎么样靠着遵行神的旨意来克服这个肉体的情欲？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钱财上面是还有很多的忧虑，是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的。没有钱的时候要担心，哎，将来有没有钱退休啊？有了钱的时候又要担心说，哎，这个钱要投资在哪里才合理啊，才不至于让通货膨胀把它给吞噬了。有很多这方面的忧虑。但是我非常感谢神，神知道我有这样的软弱，所以呢，他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的带领，每次的带领都让我深刻的意识到，简单的顺服神，那是得到祝福的最快捷的途径。简单的顺服神是得到祝福的最快捷的途径。 我想大家上一回如果在听到我分享的时候都知道，我在跟大家分享我找第一份工作的那个情形。当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经济情形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工作非常的难找。然后呢，神通过一个奇妙的经历，让我找到了一份非常如意的工作，让我的信心大为长进。那后来呢，我要找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就是我要准备搬到这边来，准备要跟陈腾结婚的时候，在结婚前我在这边找工作。那个时候呢，刚好碰上了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泡沫，经济情形非常的好，工作非常容易找，只要你上过电脑的一两门课的话，很多公司就会花大价钱来挖你。那这个时候就面对很多的诱惑，我们怎么样做出选择？有很多高薪的工作要让我们去做，来试图来说要我去做。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根据什么来做选择呢？是谁给的钱最多，我们就去为谁效力吗？这个时候神通过这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意识到我们刚刚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这家庭是需要时间来经营的，有很多那种高薪的工作是需要时常去加班，周末也要加班的，这对于我们在教会里在团体里的服事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催逼之下，我选择了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是一家研究所，我在那里工作。那一开始的那个待遇确实是没有这个外面的公司那么好。但后来因为这样的一种神的带领，我发现其实进入到公司里面以后，发现我的特长跟这个公司的需要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匹配，以至于我在公司里面可以极度的发挥我的特长，也可以帮助这个公司更大限度的来发展业务。所以呢，在公司里面很快就得到提升，感谢主的带领，感谢主的带领。这也让我意识到，确实是简单的来顺服神，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挣扎，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烦恼，是得到神的祝福的最简洁的途径。我们再来看看，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眼目的情欲？当有电脑上跳出一些带诱惑性的图片的时候，有人想着就可以点一点上去，想着没有关系，就此一次，下不为例。但是有了一次就会有下一次，就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渐渐的就会对它上瘾。所以我们对此要非常的小心，当你在这方面蠢蠢欲动的时候，当你的眼光要停留在一些你不应该停留的地方的时候，你不妨学学约瑟。约瑟在他的主人的太太要勾引他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喊叫，我怎能做此恶事得罪神呢？当你心里面有这种蠢蠢欲动的这种欲望的时候，你也可以大喊一声，我何能做此恶事得罪神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耶稣基督的教诲，当我们看到妇人就与他在心里面动了淫念的话，那我们其实已经是在行奸淫了，这是大大得罪神的，这是这个罪会追上我们的。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心态来克服我们心中的贪念。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可以遵循的原则，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有一次有一位弟兄来向我诉苦，他说他对这个色情网页确实是着迷，确实是上瘾，他也想改，但是总改不了，改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又死灰复燃。我就用这节经文跟他分享，我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待你，你也要怎样去待别人。他说这个跟我的挣扎有什么关系？我说有很大的关系，你去看的这些图片都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儿女， 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妻子、你自己的儿女也放在这种众目睽睽的眼光之下，让别人去审视呢？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就要怎样去待别人。这位弟兄说：“哎，他听了挺有启发。”后来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跟我说，他再也没有上过色情的网页，他彻底的革除了这样的一个陋习。这也是我们自己所需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再来看看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帮助我们克服今生的骄傲。我在公司上班有一段时间，我是负责一个部门的，在这个部门里面要做许多行政的工作，包括这个员工当中出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要去花时间去解决这样的纠纷。那有些员工他的表现出了问题的时候，要去跟他商谈怎么样提高他的工作的质量。而且到了每年这个年度总结的时候，更是不胜其烦，要审批和写许多的这种员工的年度的总结、年度的报告。我慢慢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是不适合我，确实不适合我，因为这已经耽误到了自己给家庭的投入，还有给教会的投入。每天回到家都累兮兮的，然后也没有多少精力去做教会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圣灵对我的提醒，就是要放弃这样的一个职位。但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心里面确实很挣扎。哎，这个做管理的工作、管人的工作，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多难为情啊！别人会看怎么看我呢？别人会不会觉得，哎呀，他做得不好，所以被撤职了？所以心里面会有这种难为情的感觉，这就是一种虚浮的、对虚浮的荣耀的贪恋。这个确实是反省起来，觉得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软弱，就是去贪图别人，就是别人眼光里面的这种浮夸，这种虚浮的这种赞赏。而且我也知道，或许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呢，以后要再升迁呢，就可能很难了。所以呢，在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挣扎之下，我确实是发现比较难。这个今生的骄傲确实是很根深蒂固。但感谢主，当时我们正在小组里面正在学加拉太书，所以这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刚好又有一个机会，我要负责另外一个项目，我不可能两头都兼顾，所以呢，说是情愿，或许是出于实际的这种需要，我也必须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发现，其实神的安排是最好的，我就可以更好的使用我的时间，更好的做好我的本职的工作，也给家庭有所照顾，也能够兼顾到教会里面的侍奉。简单的顺服于神，我们就可以少了很多的这种挣扎，少了很多的这种忧虑，这是得到祝福的最简洁的途径。当然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为神所悦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从约书亚跟亚干的对比，他们对神的态度有两种不一样的态度，以至于他们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的道路。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我们不要贪爱世界的所有的这些的诱惑，而是要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旨意。当然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以约书亚来作为榜样，试图追求那种境界，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往往就像亚干做的事情，是不是呢？确实是的。我也知道，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其实里面也是带着很多的挣扎的。这就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靠着他才能够得胜， 靠着他才能够得胜。如果我们现在正陷在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试探里面，我们深陷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到基督面前，向他诚心的悔改，诚心的忏悔，诚心的悔改，这样他必然按照他信实的应许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但是这个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诚心的悔改之心，不只是说说而已。同时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种盼望，当我们时常维系在与神的关系里头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不断的长进，我们对这种世界的诱惑会有一个更高的这种敏感度，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克制我们对世界的贪念，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可以更好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只要我们愿意跟他维系在他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的盼望，希望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赦免，帮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帮助我们结出那永远长存的果子。Amen。
Amen。
我们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诱惑是非常真实，是非常浩大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时常的在搅扰我们，试图引诱我们犯罪。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可以从你得到力量，靠着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战胜这一切的诱惑。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去做得胜的基督徒。做这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